日光之下的追寻。上次跟他分享的题目是日光之下的劳碌。我们上次谈的主题是说，在日光之下，人一切的劳碌都没有益处，都是虚空。我们用两个论证，一个是大自然景象的论证，一个是历史人生经历的论证。我们讲到说，大自然景象看到的是万事造就单调循环。历史人生的看到的观察到的是日光之下没有什么心事。我们谈到我们有盼望，有指望，只有在基督里，我们今生有依靠，永生有盼望。我们在主里头结出圣灵的果子，在主里的劳苦不是徒然的。我们先开始讲传说的十二章开始，第一章的12节开始。我记得。碧霞在问我，她说：“你好像已经把传道书都讲完了嘛？你上次把传道书的要义都讲完了，你还讲什么呢？”那事实上，我要跟大家讲的说，我们上次讲的是一个预告片，我们今天才开始正片才开始。所有传道者要告诉我们的是，他带领我们，让我们可以身历其境，学到教训。我们不重蹈覆辙，能够及时回头。传道书用一段一段一段的方式让我们去了解，然后他在后面埋了一段一段的信心和信仰的真理。我们用这样的方式，他用各种角度，上穷碧落下黄泉似的，让我们一起来探索人生的意义。在他这个中间，他插入一点伏笔。放出点信心、信仰、线索，到最后我们才能够进入真理的光明面。但是在这过程中，我们跟着他一起走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学到教训，不会重蹈覆辙。我们讲到这今天的有35节经文，其中有四段、四个角度谈日光之下追寻人生意义。得到的虚空结论都是虚空，都是捕风。这是四个次要主题，我们等下会分享。它带入一个正面的主题，说既然在月光之下的劳碌都是虚空，那么就在神所赐的日用饮食和劳碌中，以感恩知足的心享福。这是我们今天要带来一个主题谈到的，我们就跟随着。传道者带领我们进去探索。我们分成这五段的经文，35节分成这五段经文，我们来看，其中有四个谈到拥有日光之下智慧的虚空，追寻日光之下享乐的虚空，智慧人和愚昧人结局相同的虚空，带入一个很重要的主题。死和永生。第四个，一生劳碌成果不知归给什么样的人的虚空。最后一个，谈到享受生命的呼吁，在神所赐的用饮食和劳碌中享福。为什么这35节是一个段落？我们刚才听到，怎么金庸在面一开始他说“我传道者”，而在前面。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一节，他是说传道者说，他是一个第三人称描述这个前言。而从第一章12节第一句话就是我传道者说，他开始从第一人称自传式的叙述体，这是一个新的单元的开始。而他用这样的说法，一直到12章7节，都是以我传道者这个角色来说。到了12章8节，又回到了旁观者、第三者的传道者说，所以你知道这个大结构。第三章为什么我们停在2章的26节？因为第三章的第一节开始是一个新的文体，诗歌的文体，万事都有定时，都有定期，又从这个角度来看，所以这个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主题。前面的四段。讲到虚空是在论证 我们在上次跟大家谈的传道书在一章三节讲的人的一切，人一切的劳碌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？这个前四段在解释论证那一段，后面加上一个他的感受。传道者用以色列的王的身份出现在我们今天讲的这段经文中间，到第三章之后他就没有再强调他是以色列的王，他用各种人生的角度，更丰富的角度去看。他为什么在这一段要用所罗门王的身份来讲呢？他要说明是说他拥有最丰富的资源，他也是最有资格来宣称他做这些试验试探的结果。如果连他这样的人经过这样的试验，他在月光之下都找不到人生的意义，我们就更不用说了。在这段经文里头，重复出现了前面第一段谈到的几个要词，像劳碌、月光之下、虚空，多加了五风。而且你会注意到这五段经文的结论，最后都是一个虚空五风当做一个结束的。我们也注意到这段经文在第一章的十三节第一次提到神，在第二章的26节最后一次的时候三次提到神，它是以神开始，神的主权开始，神的主权做个结束，是一个首尾呼应，谈到我们碰到任何事情都是神的主权和神的赐予。最后有一个结论说，在劳碌中享福是出于神的手，所以这样的话会在后面的经文陆陆续续的出现，而且逐渐的加强语气，说明的更清楚，带出对神的认识、对认知。我们就从第一段来分析，拥有日光之下智慧的虚空。当我们看到这一段的时候，注意到一件事情，第一句话就说我传道者，我下面附了一段黄色写的，就这段经文呢，你看他讲了多少我，我专心寻求，我见到，我心里议论，我专心查明，我心里说，我心里查究，我看明，我为自己，我查看，然后我转念观看。其实转念观就是换一个角度，我又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事。你看到这么多的我，他很认真，他说明他是认真又专心又想，反复过来去探索这件事情。他先说明他的身份，他说他在耶路撒冷做过以色列的王，只有两位在圣经的历史上，大卫和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做过以色列的王。但是一章一节讲到说，传道者是大卫的儿子，所以就剩下当然指的就是所罗门王。当然也有人说，其实作者是借着是所罗门王来做这样的事情。当我们谈到这个十三节，他开始带入神进来的时候，他说所罗门王专心的用智慧去寻求查究天下所做的一件事。下句话他谈到神叫世人所经历的是极重的劳苦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有两种说法，一个说法是说他指的是天下我们经历的一件事，日光之下的劳碌。但事实上我们如果看这整段经文，当我们谈到一章十三节神叫世人所经历的，2章26节神赐予人的，神给予人的，神都是讲到神的主权。最后有一段讲虚空补风，实际上这边讲的极重的劳苦，一个翻译的更好的是一本圣经翻译本说，这实在是神赐予人的一项艰辛的工作。什么工作？什么事情呢？是指说神每一个人都想要用你的方法，用去想说到底 人生的意义是什么？他说，我去想怎么想，我觉得这真正是神给我们一件劳苦的事。这句话你会在第三章的时候再会看到更深入讲，记得第三章的时候会跳到一个说，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，又将永远放在世人的心里。然而神从始到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，讲的就是这句话，神把永远放在我们心中，因此我们不甘心，我们想知道我从哪里来，我到哪里去，我死了以后会怎么样，我活的意义是什么，我现在做什么。这件事情所罗门他说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去转，转转真辛苦啊，我现在就要开始来想转这件事了。先说这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，然后他就说明说，我看见这光所见的一件事都是虚空，都是捕风。他的理由是什么？他理由是说，弯曲的不能变直，缺少的不能足数。这是一句在那个时候的一句谚语。其实这个主词你在后面第七章是有提到，他谈到是说神做弯曲的事情，人没有办法变直，神让他是缺少的，你没有办法让他算虚。七章十三节，传道书下面就会谈到说，因神使为曲者，谁能变为直呢？他发现，他去探索，他去找，事实上他视线上发现很多事情，他想不通为什么。但是他知道一件事情，人是有限的，他知道那个创造主是无限的，他知道。就看像我们看世上发生的事情，我们看四周，一个龙卷风吹过去，为什么它吹到这边的房子全毁了，那边的房子就没事？我们看到那些随机枪杀案的凶手，他为什么会跑到这个学校？为什么跑到这间教室？我们都不能了解他为什么。我们知道说神做的，可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们知道邪恶为什么会在这个世界上。可是我就是要去想，我就是要去问。但是他只认清一件事，弯曲的不能变直，缺少的不能足数，所以他觉得是虚空，捕风。于是他又继续在想，我去找智慧和愚昧，我更仔细看，是不是我对智慧愚昧认识不够清楚。他发现说，我在仔细的想下去的时候，说多有智慧，这也是另外一个谚语。因为他为什么会觉得虚空呢？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愁烦，加添知识的就加添忧伤。因为他发现说，怎么去想，怎么去找，最后的结论是我们一切的知识让我们更明白，我们知道的事很有限。有一句，有个哲学家讲说，一位哲学家说，我们一切知识都使我们明白我们自己是多么的无知。他就想说，越有智慧就越愁烦，增加知识的增加忧伤，都是虚空。他第一个是从哲学家的角度去想天在日光之下的人生的意义。我们看到所有的哲学家，不管是从古的时候，你看亚里士多德也好，你看苏格拉底，直到现在，每一个哲学家提出各样的论点，绕来绕去，所罗门王讲都是虚空，都是捕风。他就说，那好吧，我是不是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，我以喜乐来试试看，好享福。可是先宣告一件事，他的结论是什么？也是虚空。这段经文追寻日光之下享乐的虚空，一节到十一节，从虚空开始，十一节虚空结束，先告诉你结论，告诉你这是一个狂妄的。人想要追求日光之下的享乐，经历各种所有的刺激，他以为说，当我得到这个，享受到这个，我就会无欲无求。不过他后来发现，个人出自个人欲望的，永远没法办法满足。你只会想要更多的刺激， 到后来都失败。我记得，我看过葛培理在一本书《幸福的奥秘》秘密，他讲了一个故事。他说，一个受困扰的病人向精神病的医生寻求协助的故事。他觉得他自己非常的沮丧，想尽办法也没有用，每天想到就十分的忧伤、悲观、灰心，越来越严重。他不想这样下去，所以他去看精神科医生。精神科医生要离开之前，精神科医生跟他讲说，现在有一个剧院，有一个小丑，意大利小丑表演的节目。他那段时间，大家的观众都开怀大笑，前俯后仰。他说：“你去看那个表演，等你狂欢狂笑几小时以后，你也许就会忘掉烦恼。”他说：“你去看吧，让你在欢笑中忘掉你的烦恼。”谁知道那个病人一脸羞愧的表情，喃喃自语地说：“我就是那个小丑。”他讲的就是，我指着嬉笑说：“这是狂傲，这有什么功效呢？”所罗门王用具体的尝试去做第三节到第九节的，他先从感官的刺激，用酒为例，但是呢，他在做这个过程中，他说：“人以智慧引导我。”你看第三节讲说：“人以智慧引导我。”第九节讲说，我的智慧仍旧存留，他理智还在的，他不是要去喝酒喝到烂醉，什么都不记得，他要试试看喝酒可不可以让他有那种快乐的感觉、享乐的感觉可以存留，让他得到一个满足，所以他用理智去引导。后面讲说，持住愚昧其实是指肉体舒畅，这两个是对应的，意思就是说我用酒让我的肉体舒畅。而且有点点疯狂，要做那些人家看起来是疯狂的事情，但是我还是用我的智慧控制住我的。以智慧引导我，智慧仍旧存留，是有节制的。目的是想要知道说，用酒啊，用拥有这些产业啦，有花园啦，有房子啦，有奴婢啦，有产业这些事情。我会比较快乐。我们这边讲说，具体的尝试是感官的刺激，拥有产业，有财色的享受。他说，我可不可以得到这些事情？我们不难想象说，他带他的人家去参观他的这些产业的时候，看到这些事情，好像很羡慕的样子。他也许会有暂时的一点自满，可是过了之后，他发现还是虚空。我记得我以前，刚来美国的时候，去参加游览车的游览的导游去旅行，大家都也许都有去过这个 Rhode Island 的 Newport，就是 Rhode Island 新港那边一个豪宅群，都问说你要不要去买门票，他有卖一张门票看一间的，可以买两张的，或五张可以看。一张可以看五千的，你知道他那个导游还有中文的翻译，你可以戴着耳机一路介绍过去，看那个豪宅。但是你没有注意到，那个豪宅原来是在18世纪的大富翁他建的，极尽各种奢华享受。可是到了他的后代呢，没办法维持，就以1元1块美金的。租给一个保护的产业的协会，他们可以卖门票维持这个房子。我们可以想象说，我在同学会的时候，我们在吹说，我们在年轻的时候的同学会，我们会讲到我们的事业，我们所成就，我们做了什么事情，家里的房子啊、车子啊等等等等，跟所罗门王一样。可是现在，退休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讲身体啦、养生啦、保养。所以要做一个感叹，说都是虚空。虽然 这是他劳碌所得的。虽然他在那时候有一个暂时的快乐，可是他发现一时的满足和终极的价值，这是有差别的，这是得不到的。我们今天世界，我们都是有这样的，我们疯狂的追求新的东西，新的体验，可以暂时逃避生活上劳碌的。可是最后的结果还是虚空。也许有人会这样认为说，我不可能像所罗门王一样，又那么有钱，他有钱有势，所以他可以做这些事情。我忙得要命，我们在忙什么？我们在忙着，我们大半生的劳碌是什么？想要存钱，可以有足够的养老金，可以退休，可以试着想所罗门要做的事情，可以享受退休的生活。我们比所罗门更惨，我们的前半辈子是想着后半辈子，后面一小半辈子，所罗门告诉我们说都是虚空的事情。我们把前半辈子去建造，去做，后面已经证明是虚空的事。当我们了解这件事的时候，所以我们觉得是这些的享受都是虚空的。威尔比斯比他在传道书的自助餐里头讲了一件事情，他说，如果我们生活目标是享受的话，我们就必须要把这个刺激不断的加强，但是加强到一个临界点，那时候就不是快乐了。一直加上去，一直加上去，你会感到你被这种新鲜的事情，要加更新鲜的事情，你是被它，你变成它的奴隶了。你买 iPhone，一有新的你就觉得我该要换；你车子一有新的，我觉得我要换。享受只是人的部分需要，而不是你生命的需要。你暂时快乐的感觉，可是你没有丰富的人生。所以，所罗门又回到了下一段，他就说：“到底智慧和愚昧之间有什么差别？难道都智慧对我的生活不是更好吗？”他就去分析、去探讨，他看出来智慧是胜过愚昧的。智慧的人在这一生中眼目光明，愚昧人在黑暗中行。从这个角度看是对的，但是他又发现了一件事情。他说：“我却看明有一件事情，两个人都必遇见，因为人怎么样？这边讲说怎么样去看的时候呢，都会死的。”他说：“愚昧人所遇见的，我也必遇见。那我这一生要有智慧干嘛？更悲惨的是说。”智慧人和愚昧一样，永远无人纪念，因为日后都被忘记。可叹智慧人死亡与愚昧人无异。他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他就觉得很悲观、很悲哀。人终有一死，既然人终归要死，什么都带不走，智慧胜过愚昧又有什么意义呢？在日光之下，你看到死亡没有办法避免。寻求在日光之下的智慧就没有意义，因为在死亡面前，人人平等。这是他的一个叹息。在这个时候，传道者带出了一个问题，在后面的传道书会来探讨。他要我们在日光之下的人的思想，生和死的问题。我们从圣经的教导。我们可以得到更多从神来的教导，我们对这件事有更深、更多的体验。但我们可以很简单的讲一下说，我们是因为罪的关系，罪的工价乃是死。但是神的恩赐在主耶稣基督里面，我们可以战胜死亡，得到永生。但是在日光之下的所罗门王叹息的是，我们逃脱不了。跟愚昧人是一样，智慧人跟愚昧是一样的。他又想一件事情，说：“好吧，就算我这样的劳苦，至少我有东西会留下吧。人死了之后， 自己不能带走任何东西，但是我努力的东西我可以留下来给我的后代。但是他又发现说，劳碌成果归给后面的人，他是怎么样的人我没办法预料，他是奴隶人、勤奋的人，他是懒惰的人、浪费的人，我都不知道。我们中国人有讲一句话叫做富不过三代。我看到一个统计数字是在中国发出来对家族企业、中小企业的一个统计，他说家族的企业平均寿命只有24年，不到30%的人能传给第二代，不到10%的人能传给第三代，到第四代的话就是寥寥少数而已。这就是禅老子在这里的一个感叹。他感叹的不是他现在的劳碌，而是他劳碌的成果，或是我们讲说劳碌的益处。他想到说，因为他什么都带不走，而他的东西给了后代是什么样的人，怎么用他都不知道。所罗门其实他没办法想到他的儿子罗伯安，在他儿子的时候，这个以色列国就开始分裂了，就进入一个循环下落的一个状态。其实我们从基督徒的角度来看，传给子女最好遗产其实应该是属灵的，而不是钱财。马丁路德在他的遗嘱里头，他写了这句话，他求说，神啊，你给我的妻子儿女，我把他们都交给你去带领和保守，求你培育教导和保守他们，就如同你带领我一样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我们可以了解说，所罗门王在这个四件事情上，他的探讨，他在想，越想是绝望，他越想，他日日忧虑，夜间也睡不好。因为他把他的焦点，如果他把他焦点都放在日光之下的劳碌，不管他是成果要交给谁，不管他在有生之年要怎么去享受，不管他是怎么样，他用他自己的智慧去想人生的意义，他都找不到结果。更严重的是，他都要面对死亡。用这样的，他就是日日忧虑，夜间也不心安。但是我们从圣经上的教导，我们可以看到说，当我们可以依靠仰望神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交托。我们看到圣经上彼得的例子，在使徒行传，我看到这个例子我都是很吃惊，我不知道说我们可不可以做得到。彼得被抓去关在监牢里，第二天要被去见希律王的审判。使徒行传是这么讲的，他说彼得被两条铁链锁着，睡在两个兵丁当中，看守的人在门外看守。突然有一个主的使者在他旁边，屋里有光照耀，天使拍他的肋旁，拍醒了他，他在呼呼大睡。天使叫他快快起来，带他出去。我们能不能有这样，在这种好像是大难中间，我们还可以呼呼大睡，还可以交托仰望给神。我们谈到这里的时候，谈到所罗门王在各个角度去探索日光之下的虚空的时候，他最后带进来一个享受生命的呼吁。传道者在四个不同的角度去尝试追寻在日光之下人生的意义，他得到的结论都是虚空，都是捕风。既然人人都有意思，我们的劳碌的东西自己就带不走，难道我们今生就来吃吃喝喝，消极地面对人生吗？难道人生真的就只有虚空，只有捕风，没有一点益处吗？在这里，传道者开始宣告，他说有的。这句话的翻译24节，我们有一个比较好的翻译，他说难道一个人有吃有喝 而且在狼肉中享福，不也是一种福气吗？我看这也是神的赐予。所以传道者在这段的经文里头，他带出来一个从有神的角度来看你身上的事情。他说这是神的赐予，连不只是我们可以享受的日用的，连劳碌，连我们在享受这个心，我们享受的这个能力也是神的赐予。我们今天回应诗歌，凡事都有神的美意，就是这样的心理来看这件事。二十五节、二十六节是来解释二十四节，所以二十五节、二十六节的原文前面都有一个字"因为"，二十六节有一个"因为"。二十五节现在有更好的翻译本，意思说找到更好的抄本，更有更早的、更有根据的抄本，你会看到现在的翻译本和现在的英文的翻译本。这是我刚刚在跟他分享圣经的无谬无误，是说我们有这个信心，神圣灵的带领，让我们可以找到真实的意思，真正的意思。这个翻译本是说，因为离了他，谁能吃喝，谁能享受呢？在解释二十四节，神的主权，神给我们，我们可以享受的劳碌和享受的东西，神也给我们能够享受的能力，都是神赐。二十六节再加一个因为，而且二十六节你可以看到，这边讲就给谁，神使他，在中文又就说将他的归给谁，这三个字都是讲神的赐予，神给的，都是来自神的。他要讲的是说，所以罗曼讲的说，我们讲到这里的吃喝，在圣经的背景，在中东这个文化的背景，吃喝指的是生活上的需要，生活上物质方面的享受，对生活的一般的态度，泛生是这样。所以传道者讲的是说，生命是可以享受的，幸福的生活莫过于我们在神恶魔所预备的生活中，我们知道凡事都有神的美意。所以传道者并不是叫我们暴食暴饮或是吃喝玩乐，而是说在生活的平凡中间寻找快乐，而这些寻找快乐的能力都是来自神。下面谈到说，因为神喜悦谁，按照原文的意思是说，神在他面前看为好的人。下面有一个罪人，谁是神看为好的人，谁是罪人，没有进一步的解释，在后面的经文会慢慢的讨论。到目前为止，传道者告诉我们的是什么？告诉我们说，神是万有的赐予者。他告诉我们说，神的主权，他变为区的人不能把它变为值，我们不能了解，但是他也告诉我们说，享受人生都是来自出于神，他要帮助我们建立这样的知足感恩的心，这样的新方式来过我们的生活。我们刚刚才讨论完的希伯来书给了我们一点点线索，希伯来书的11章第6节这么说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神给有信心的人智慧、知识和喜乐。26节讲，这是属于属灵的赏赐，跟前面传道者要找的生活上的享乐、日光之下的智慧、日光下的情欲的享乐是一个完全的对立。因为从神而来的智慧，让我们可以认识神，让我们可以认识这个世界；从神而来的知识，让我们可以有生命的体验；从神而来的喜乐，带有神的祝福，是有根有基的欢乐。这三样，神赐给有信心的人。 最后一句话，这也是虚空，也是补空。记得我们刚刚讲这五段的最后都是谈到虚空补空，这句话到底指的是什么？有两种说法，一种说这也是虚空，也是补空，指的是罪人，因为罪人他不认识神，他不信神，他拒绝神，不寻求神，对这样的人，他所有的东西。最后还要归给神所喜悦的人，是虚构也是补充，这是一种说法。另外一种说法，我觉得可能是更好的解释。这也是虚空，也是补充，是指1到1章12节到2章26节的整个的结论，它是对应到刚才1章13节讲的说，神给人去想，去想这些道理，为什么这些事情？想得很痛苦，很劳苦。他说，这是一个张力，因为我们知道神是公义慈爱，我们知道神对每件事情都是美好的。可是我看到我身边发生的事情，我还是有时候是劳碌，我还是看到，我还是有看到世界上发生很多不平的事情，我没办法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。这是他的一个叹息，你也可以是这样说。因为有了这句叹息之后，你才会再往下看，传道书再要告诉我们，他在更多的观察，更多的意义是在哪里。我们看到这件事情之后，我们就可以了解说，我们今天来看我们的反思和回应。既然人终有一死，难道我们今天就只能吃喝劳碌、消极的面对人生吗？其实，在这里，我们看到传道者要告诉我们的是说，我们有信仰的人，在基督教的教导是要我们先知道人终有一死，死是由于我们的罪而来的，而且我们了解说，当我们把我们的信心放在福音上，耶稣基督已经战胜了死亡。复活在他，生命也在他。他复活得胜，因为这代表我们这一生的劳苦，在主里面都不是徒然的。所以传道书要给我们的第一个信息是说：如果你不认识福音，不知道福音，不认识耶稣基督，那么你的生活是虚空的。如果你让耶稣基督变成你的救主，你就会离开这个虚空的世界。我们不但有永生的盼望，我们也可以在神的恩典下，用知足感恩的心享受神的恩典。我记得前两天，方伯伯有一个很短很短的生日的感恩感言，真正的就是谈到我们今天要讲的信息。他感恩神给他各样领受恩典的能力。第二，基督徒对享乐的认识和非基督有什么不同？我们如何在享乐和放纵之间取得一个平衡？我记得有一个人问过一个问题，他说：“难道基督徒不可以买名牌的皮包吗？”说我们看这句话，我们劳碌所得，我们去做买。如果你今天想说，我可不可以去买一个实用的皮包？我需要。做这件事情，我买它，买了以后我可以有这样的用途，这是神让你去做的，神让你去享用的。我们感恩，我们抱着一个感恩的心，神让我劳碌，神让我在劳碌所得的份，可以买一个实用的皮包。可是，如果我的心里是买一个名牌的皮包，这个意思是说我不是，我的用意是要跟别人炫耀。因为我要让人家看到这个牌子，这个就是在月光之下的享乐，这是虚空。所以我们在谈到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们抱着知足感恩的心，传道者要讲的是，在神，我们都知道这是神的恩典，我们可以在这下面引用神给我们的福分。第三点，强调的说，享福也是神所赐的， 我们应该怎么样心态来面对神的主权？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福音，其实这个整个的信息都告诉我们说，真的，神的爱为了我们，让耶稣基督来到世上，让我们有机会得到从神而来的福分。不管我们现在自己的生活有多好，不管你有多好的教育，社会地位多高，没有神的生活，最后都是虚空，都是捕风。我们从这种角度来看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在神的带领、神的引领之下，我们去跟求神去求智慧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他就会带领我们明白他的旨意，让我们在他旨意中行。就像雅各书上讲的，上次的信息的分享，你们中间若缺少智慧的，应当求那后赐予众也不斥责人的神，主就必赐给他。我们在神的恩典之下去认识神，去求智慧，他带领我们明白他的旨意，在他的旨意中行。那今天我们在做分享这一段的时候，我们了解在日光之下的虚空，我们了解这样的实验，我们仔细的思想去体验，我们不要再重蹈覆辙。我们在神所赐的日用饮食和劳碌中，以感恩知足的心来享福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